圣灵的本质的定论是什么？圣灵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而三是神的数目，所以三个位格是神独一上帝的组成位格。圣灵是自由拥有非受造从父而出的第三个位格。所谓从父而出，与圣子不同的地方，他非受生，而他是从父而出。圣子是永恒中父而生的，所以是独生子。圣灵是父而出的，所以是出于神的灵。这样圣灵的本质是灵，圣灵是永恒，圣灵是三位一体地上的位格，他的工作是启示真理，重生罪人，使人到神面前明白真道的上帝。所以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启示者，是重生者，这是圣灵。良心的定论是什么？你回头听第一天的话就好了。撒旦的本质是什么？回头听昨天最后一段撒旦的三大工作就好了。撒旦与良心被造的，撒旦是比人更尊贵更高等的被造神灵， the higher pure created spirit。 而撒旦的能力是大不得了，但他又抵挡上帝，所以被上帝丢下，给他一个名称叫抵挡者，就是撒旦的意思。他是控告圣徒有人犯罪抵挡神旨意的那一位灵界的堕落天使。天使有关于良心，你去听，你们的我来两三天你不要听，最后一天再问一些我已经讲的，你很捉弄我你知道吗？有的人等到做主席那一堂他才来，其他的他不来，所以他一讲话就知道不能连贯那个气氛。所以这个有一个人呢告诉我，你来新加坡的时候，我对不起，我太忙不能参加，现在我再请您到新加坡带我的录音室来录音好不好？我说你们呢到处看我的时间这么多啊，我一个人要服务20多个国家，还要每一个礼拜天赶回去讲道。如果你看我整年的 schedule， 你知道我是超过普通人负荷重量来做工的。所以我在的时候盼望大家尽量利用时间一同聚会，不要这个人参加这一堂那一堂那个参加那，然后你需要的叫我再增加一堂为你一个人或者为你一个，你不要听前几天讲到的，我已经拼死命从老远来你不听，你现在再问我题目已经讲了几个钟头的事情，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我辅导一个姐妹，她的丈夫也是族内弟兄，却要求姐妹以口交行房，请问这姐妹应当顺服丈夫吗？圣经真理的根基如何？圣经没有把任何一件事的细节都讲出来，否则你读圣经就要3年才读完一遍。圣经把一个总原则提出来，原来上帝造人甚至连体的同这个行房式的这个可能性的自由都是超过所有的动物，人可以把性的关系在正轨里面享受到最高最高最甜最甜的地步，因为人被造原始有神特殊的恩典在里面。虽然如此，夫妻应当找到一些彼此能接受而且大家共同明白怎样享受神在性方面给你的自由和权柄，这样就不要勉强一些还没有办法可能达到对你的了解和同意你的做法的。大家要彼此了解，可能有一些比较软弱，有一些人比较惧怕，有一些人甚至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把行房是当作是肮脏部位的事情。有一些人认为行房是只有唯一的目的为了传宗接代，其实不是如此的。如果是为了传宗接代才可以行房事，后来发现你一个人是不可能生的，那么每次行房事变成犯罪了吗？不是，夫妻享受合而为一的快乐，享受神给我们性自由，但是如果神赐下儿女你感谢，如果没有你还可以过很许多的夫妻相爱的生活。愿主给你们有智慧，但是无论如何要有一些节制，就是你的礼过分的弟兄或者姐妹再婚有什么看法？ 分流是不是到自始方节呢？应该是到自始方节。那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人在选择的时候，或者决定分次之前，心理思想经验不成熟，不成熟，以至于做了一些很重大的错误的决定。当到一方根本不能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离婚的时候，应该是不许可。那如果有人软弱到一个地步，非离婚不可，也没办法勉强他。虽然我们不用律法强制禁止他们离婚，但我们求主给他们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间尽量守住基督应当守住的原理。那如果这个到最后他们软弱到一个地步，非再结婚不可的时候，我们只能求主怜悯他，我们也不能再禁止他。但是呢，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人。如果他再分的话，那么不能在圣堂里，可能在餐厅里的牧师为他祷告就是了。这个不是上好的，是次好的。但有一些人在再分的时候，神也赐福给他，那这是例外的情形，不是正常的情形。盼望你好好选，免得选错，然后呢有困难大家彼此克服，摆头偕老，直到见主，那是最上好最好的。与其结错婚，不如迟一点。大家说，与其结错婚，不如不结婚。大家说，真的吗？你说理论是如此，我哪里能够不结婚？我没有独生的恩赐，如果没有独生的恩赐，更要谨慎。结婚的时候不一定娶到或者嫁到你最合理的亲人，不可能，没有办法。但到最合你心意的亲人，不可能。结果呢，至少要结得甘愿一点就是。可能有你更喜欢的跟别人拿去了，后来你没有办法再找到那样深的感觉。但你要面对现实，勇敢做人，做人要勇气的，懂吗？那怎么办呢？你说你还不能随便结婚，至少你说只要有眼睛有鼻子就可以不能，要取一个你甘愿的啊。虽然不是最理想的，至少甘愿结婚，免去很多的麻烦。如果不甘不愿结婚，就制造一个祸端的小弟弟，那就很危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男子娶到他理想的太太，结果不幸；但很多女子没嫁到他理想的丈夫，结果还不幸。也是上帝跟女主很坚韧，面对现实不救往事，就勇敢活下去的精神。女人是很奇妙的，过目不忘。男人买东西呢，很注重实用，不太注重好看不好看。但男人娶太太，很注重好看，忘记其他东西。女子买东西很注重实用，不注意很注重美丽，不注意实用的女子嫁丈夫很注重实用，虽然不漂亮也不要紧，忠心很要紧。但女子买东西要买很干净、很清洁、很可爱的，但是真正功用如何呢？她研究不深。这是男女买又跟嫁人去嫁去就这种最大不同的哲学。慢慢你就懂得我讲的是经过很多经验的分析产生的结论。很多女孩子把东西不在一位，会说因为坏了她就丢了。其实很多东西坏了不过是里面的这个电丝断了罢了，或者这些小毛病她就不能要去丢了，男人就可以修来修去。所以男人买东西呢找耐用的Professional, heavy duty, 好看不好看另外，但娶太太呢最要紧的好看。所以结果呢，为了好看就忽略了其他，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悔不当初，已经民主成犯，很难应。还有一些人为了时间到不得不结婚，那很糟糕。不得不结婚也可以再等一点，因为退一步万里晴空，海阔天空，太急一步就很危险。时间是一个不能挽回的事实，也是一个只有向前的过程。 所以基督徒特别对这个历年这变相前的时间观念有了肯定的认识以后，就不留后悔心里的余地，常常要谨慎做决定。我很多事情决定的很慢，我很迟钝，很多事情我很慢，但是很多事情我慢慢决定以后，我差不多都没有说谎。这方面我就可以劝你了。我31岁才结婚，当然你也比我耐心更大，52岁还没结婚。我这方面呢，我的太太很忍耐，耐心很大，但是结婚的事情呢，我比她更难，因为我结婚的31岁，她才20多岁，所以她比我更早结婚，对不对？但是虽然她早，我们是同时结婚的，不要误会。感谢上帝，我没有。我1979年决定设立一个归正福音教会，结果迟了10年才行。啊，这个迟了10年是考虑再考虑到很成熟的地步，这10年不是浪费，是神的时间来的话，我很多事情很迟决定，但是所决定的都差不多没有什么这个懊悔。谢谢您3天来辛苦的教导，请问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用于指信与不信不永不可以结婚，是不是正确的解释？如今教会姐妹对弟兄，如果这样，是否大多数姐妹都得预备都生了？我是已经结婚了，未还没婚姻的姐妹提出这个问题。你跟谁结婚了？你已经结婚了，你可能下一个还没有信，我不知道，你没有讲。那么你就可能很多基督徒呢，男的这么少，女的这么多，你的举手，姐妹举手，姐妹举手了，否认你是姐妹哪里可以？弟兄举手。我的聚会里面弟兄不少的，因为我的讲道比较适合男人听的。这讲台有2个type，一个是 female type of spiritual standing， 一种是 male type of spiritual standing。如果讲台只重理，只重感性，没有理性的成分，只重着福音同树林的范围，没有文化使命的成分，那么男人就不大喜欢。神不但给我们福音使命、树林的教导，也给我们在社会的责任、对学问的追求、对世界的剖析等等这些，所以呢，男女都应当从神的道理中真理的教导。那是不是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异儿？这是最严格的要求，应当信的与信的结婚。因为宗教信仰是一切观念最基本的支配性的观念，宗教观念的错误同不同，会导致其他许多生活其他层次方面的这个不协调，是很危险。而宗教要求的是绝对同信仰，所以在这一方面随便妥协的结果，就产生很痛苦的相处的生活。所以神这句话应当可以放在信与不信要同父异儿，但如果有一些人软弱，而且父母亲逼他非嫁不可，他一面信主，一面没有办法胜过父母的压力同身体的需要，结果他就嫁给不信主的人，怎么样？神不是命令你那么做，但是神可能会给你许多许多了解、容忍同继续的帮助，但是可能你会经过一段的时间用眼泪洗脸。你会有一段的时间过很痛苦的，一方面享受人生需要的快乐，一方面享受心灵折磨的痛苦，但你很可能到最后，因为你伟大忍耐见证，愿你甘心受苦，基督持定真理呢，结果感化到你的丈夫有一点归属，越是生前，越是死前一秒钟，他才接受主。所以我们对那些软弱没有办法照着这一条规矩就以不信的人结婚的姐妹，我们特别为她祷告，求助给她能够勇敢做见证。这些事情呢，神常常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不要因为我们是软弱就永远甘愿做软弱的人。我曾经参加一个教会主的崇拜当中，教导我们怎么为别人祝福祷告，听圣灵的声音或看图像，首先要大家安静，奉主的命令，撒旦不可出声，求主去除去自己的心思意念，求圣灵的声音在我们心中最大声， 然后鼓励我们当中若有神经文的感动或图像可出声祷告，结果真的有人出声祷告。想请问唐牧，这是这样的操练可以合乎圣经真理，可听见圣灵的声音吗？圣灵常常或者唯一的办法，透过已经启示的圣经的总原则感化引导我们的思想，从感动我们的感情。所以如果离开圣经的圣灵工作，你一定要小心，甚至要唾弃它，因为圣经同圣灵不可分开。大家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所以凡事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在那里求圣灵，求圣灵，但是不要好好照着圣经的原则，大家说。你刚才问题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有经文的感动啊，这句话是好，或者图像那就不大好，因为叫 visualization。把你的祷告画成一个图像，然后看到什么就见证出来的话，这很有一些魔鬼的。你的所谓的图像，就是要在看不见的形象中间呢，去产生一种把它当神引导的观念，这观念是不必要的。所以我想，应当多多思想上帝的话，从神的话得到的感动，当然是神对你的神。而许多人的讲，我没有感动，我没有负担，是非常冒犯的。为什么？他不是存敬畏上帝的心，也不是存顺服这个圣灵的动机，更不是存遵循神道的旨意的那个原则来讲这些。有一个人每个礼拜谈起来，突然有一天要我聚会的时候，牧师说：“那你谈吧。”他说：“神感动我今天不谈，我今天不谈。”就牧师莫名其妙，每个礼拜谈，今天不然就神感动不谈，为什么神告诉你不告诉我？如果神昨天告诉我代替，叫别人代替，怎么忽然间你不谈？结果牧师没有办法叫别人代替，但是那个人没有说好谈的话。后来呢，那一天人告诉牧师，你知道他为什么今天不谈？因为他没有对你说没有感动前，他便对我说：“糟糕，他平常谈都不是好好谈的，今天他钢琴老师来做礼拜。”所以他钢琴老师就可以知道他谈的不得会骂他，所以今天神就感动他谈。这样的口号，这样的这个交代，是很可怕的一种风气。教会不应当有把神的感动、神给我的负担，随便用不诚实的动机讲出来的习惯，否则教会就轻看圣灵的引导，就混乱是自己的声音或者是神的声音，然后就过一种非常可怕的这种错误的操练。另外一个神学院在斯马朗地里，有一些学生突然间对他的老师说：“上帝感动我们三天不上课。”老师说：“那你的课程呢？”“神没有感动我，我们这三天就不上课了。”他们老师气得要命，就开始老师教研会，教研会开了开去，不知道怎么对付。因为有上帝做后面的招牌是很难抵挡，对不对呢？你这个把后盾拿出来，上帝不感动我们。后来到了第四天，这些人进到课堂了，那个院长也进到课室，上帝感动我，把你们赶走。我相信后面的感动比较对，因为凡事要照规矩来，你乱来，要上就上，不上就像什么样子？连看得见的师长都不顺从，我还相信你会顺从看得见的上，看不见的上？你圣经的原则啊，这个老师不是大胆的，也是照样冒犯随便乱讲。因为圣经有这个原则在里，你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爱看不见的上？我们要顺从人，在没有违背神旨意的原则里顺从人。你这个都做不到，那么你的长辈有资格来审判、对付你，或者给你举例上的一些处罚。我不明白在四福音中为什么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玛利亚的众门徒都不认得他，这表示呢他眼泪太多了，所以看不清楚。我上个礼拜真的经历这个事情，因为七个最重要的基督教的代表讲道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 因为到最后要到高潮的时候，我就讲悔改一分钱。当我一打开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满眼都是泪，结果一直读不出来，一直看不清楚，戴了眼镜还看不清楚，一直擦眼泪才念出来那些道理是什么字。他们看不见耶稣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们眼泪蒙糊了他的眼光；第二，基督复活的形象比他过去几天看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些凄凉的形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产生了一种不大记得，也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这样的样子，因为有了变化，所以他们不大清楚。新世纪运动和它的音乐对现在基督徒有那些层面的影响。新世纪运动是西方离开理性的时代，回到探索心灵的一个普世性运动，而后现代是用理论的层面来反对以理性当作整个文化中心的反理性运动的一个真理运动。所以后现代是从理论哲学去反理性时代的思想主义，但新世纪不一样，新世纪是整个钟摆历史转移到注重在探索心灵界的事情，但当西方转移到心灵的时候，却是背弃基督，以佛教里面的人可以成佛的这种观念转过来，变得人人寻找里面自我里面的那种神性。所以新世纪运动的结果是要告诉你，你就是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是神不再是中心，人是中心。在启蒙运动的时候，人已经成长，不需要启示。到新世纪的时候，人就是神，根本不需要神。所以这个文化背叛的三步骤，在这三个步骤中间，人是越来越离开上帝。所以新世纪运动外面给你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经历，用无穷无尽的变化来表示人的进步全能。你在电视里面，你看 Michael Jackson 他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有一种突然间变口，一直变一直变，所以你给那个形象就无穷无尽变化能力在人的里面，结果到最后的顶点就是要告诉你，人就是神。而灵恩派极端运动，像 Kenneth Copeland， 像是 Hagen， 像是 Benny Hinn， 里面有一些教学已经很靠近那种邪灵在人身上欺骗的工作。所以甚至呢 Kenneth Copeland 这些人，他们曾经讲，你要说你就是神，你就是神， I am God， I am God， 你越讲越把里面的那个人最尊贵的地方表现出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灵恩派就随便接受的话，他这个表演节到一半，第一波的时候注重神迹医病，第二波的时候注重方言统治个人与神之间的交通，这个有一些他的好处在里面，不能否认。到第三波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以全能捆锁在只有在医病神迹的上面，那个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全病能力，做我的见证。他们能力就局限在一个很局部的那个神迹的医病的事情上，但是真正医病的果效还远远不如那些外邦邪门同那些这个正统的医生或者邪教的医治的那个力量没有多大分别。到第三波转过去变成 Torrential Blessing 的时候，就动物的后叫声代替圣灵，就整个人昏迷沉睡，而且向后倒不是向前倒。你看圣经最伟大的树林高峰都是向前，以利亚就把头放在膝盖上，向前不是向后的，而且神志清楚，不是模糊清晰。这个变化到第三波转移到 Torrential Blessing， 再转过去的时候变成非常野的违背圣经原则却利用圣经来欺骗圣徒的那些运动，像我刚才讲 Kenneth Copeland Hagen 这些人，这些人的教导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不要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教会复兴。如果我们只把教会人数增加当作复兴同神的赐福，而不严谨批判神学性的差错同副作用之兴起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在一代中间看见整个教会的主流转移，我们就看见福音的工作就开始沉默下去。所以为了这样的可怕的前景同预防副作用遮盖正作用的这种担忧， 所以我一定要大声呼喊。你们有一些人起初很不以为然，我每一次讲灵恩派的错误，你认为我不够爱心等等，但是总有一天你看见了，主流在正统的时候就发展下去了。虽然分量不一定太多，却成为忠于圣经的一群，在神话的能力中间靠道见证，靠福音来传扬上帝国，借着福音圣灵的工作，使人因为神的真理而得救的这一个正统一定要传下去。我们的历史中间成为承传正统的人，不要忘记这些重要的。在一些追求圣灵的聚会中间，带领者承认祷告，求圣灵来，欢迎圣灵来。我不明白圣灵不是早就来了，住在他的儿女心中吗？请你解答这个问题。你很聪明，所以你已经看到这一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了。如果在灵恩运动中间有人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到我的儿女中间，你要问他你是谁？我来到我儿女中间这句话就不对。为什么？啊，这句话在20多年前常常出现在一些讲方言运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没有一次告诉我们我们是圣灵的儿女，你明白这句话？甚至没有一次说我们是耶稣的儿女。历史亚述也讲没有这个事，啊，历史王也讲，现在许多这个丰富神秀的人成功者，我们是王的儿子，我们是基督的儿子，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是基督的儿子、圣子的儿子或者圣灵的儿子，不可以的。我们借着灵的重生，把生命赐给我们，在基督的死与他一同成为后世，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圣灵的儿子。第二，我来到我的儿女中间，那么已经有了神的儿女，圣灵才来，他就比我们迟一步了，对不对呢？我们神的儿女聚集，他就来访问，啊，不对的。因为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领受了儿女的灵，不是领受了儿子的灵，不是领受了奴仆的心。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上帝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我才呼他。但是现在你忽然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么圣灵跑来做什么？这个是第二个毛病。第三个毛病呢，圣经从来没有一个记载，在基督徒聚会的时候，那么圣灵说我来了，我来到我的儿女中间。所以你聚会中间求圣灵来，你如果你求圣灵能力降临在我们中间，这个可以的。或者你有时候你这个复流的能力，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表示神灵跟神同在。但是圣灵求圣灵来，圣灵来，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的教会每一年五旬节以前10天禁食祷告求圣灵降临，10天祷告求圣灵降临，照样来说，从程序从现象，很符合于圣经五旬节以前10天跪下祷告，对不对呢？这个效法圣经吗？很合乎圣经的吗？这个是教会的传统，圣经的记载吗？但是呢，从整个实质来说是不对的。因为圣灵如果你求他来来来，到了五旬节那天他来了，下明年你再求他来，他再来了，在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以前，他什么时候回去？那你再请他再来，这样他每次来来去去这样辛苦，你不求他就不来，后来来了有什么时候溜走的，你就找不到那个日期了。所以这个是不合圣经的。而圣经说我要降他赐下与你们同在，直到明年7月，是不是？直到什么？直到永远。所以你在求圣灵来不对，我们求圣灵再来复兴我们，圣灵再来感动我们，圣灵再来教导我们，圣灵再来光照我们，这可以。求圣灵再临格从天上降下，没有的。因为圣灵从五旬节降下之后，直到预备圣徒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圣洁的心腹，成为圣洁荣耀的教会以后呢，被提升天，他没有离开过真正最初的教会。那么圣经里面讲圣灵降临，圣灵降下，圣灵降下4次，第2章、第8章、第10章、第19章，乃是指可以说整个传福音普世运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这到地区的4个阶段的开始。所以到了第10章的时候，就是哥尼流代表外邦的领受圣灵的开始。 到十九章的以弗所代表那个远方的人，地基的领受圣灵的一个开始。我们在国古分中就饭已经到了，请问幼儿二章二八二九异象异梦在二十世纪末有什么意义？本人在基督基层人士中侍奉，常常需于异教不教一贯到民间信仰战争，他们捆绑在理不在理性上，来经历 power encounter 以后想不上帝，神也常常以梦异象引导不了，你有什么动见？对某一些人，神用梦来讲话，或者对用梦来对人说话，但那些梦不是最要紧的。那些梦如果不是符合圣经原则，你不能随便套路，这是神给他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他不是理性人士，理性人、文化人传福音、副教的时候，要从文化、从理性去接触。但那边民间呢，是基层的人士，常常他们不过是一种的这个有宗教性的基本的这个 primitive 的宗教性的人，所以他需要从宗教一些感应去，这样在基层的中间传递，本来不是像我这种形式传递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所有所谓梦的印象、异梦等等，若是与圣经原则相悖的，你就不能接受。所以，因为我亲耳听见一个人说，我梦见耶稣穿全身的黑衣服，就胡须长的不得了，笑来笑去。我很奇怪，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圣经那个耶稣？我指着他，你要去这一间礼拜堂，别的不可以去。我就很怀疑那个异象。所以异象异梦不是没有。如果神要给一些理智或者知识不高的人用梦的方法引领他，有可能。但是你要知道，全本圣经提到人做梦得到主的指示，特别旧约里面所有的次序是很少，几千年不到一二十年。那你现在每一个都要一个梦，真是麻烦。好，我再答一题就结束了。如果祷告不宜弹钢琴，为什么可以同声祷告？同声祷告有圣经的根据，但祷告弹钢琴到底动机是什么？同声祷告在中国教会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同声祷告是宋博士在1928-29年那个时候在东北提出来这个方式，而当时一些宗派的领袖呢很不习惯，所以他要大家同声祷告。当天晚上他们就叫伯特利布道团结束，不可以再布道，就把他们赶走。那么纪志文牧师、宋尚杰牧师提到同声祷告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如果一个一个祷告，一定很多的时间，而且呢，如果你自己学会祷告，最短的时间是全教会都会直接对神祷告，就是同声祷告。那么就是圣经到底有什么根据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最后一段，他们就大声一同赞美上帝，就求上帝说，求主说，所以一同大声求上帝。但是内容呢是记下来，好像一个人祷告，其实大家一同开声，有圣经的根据。我认为同声祷告就差不多同样的音量，不要有一个特别大声，那么其他的就给他压下去。每一个人都祷告，那么你祷你的，我祷我的，我不听你的，你不听我的，每一个人之间上帝交通，但我们又成了我们在一起，那些不管的说吵死了，我怎么可以祷告的时候人家这样吵？为什么不可以？如果安安静静没有声音你才可以祷告，那么呢，在打仗的时候战炮打仗枪的声音在一起，你就完全不能祷告。祷告不在乎环境怎么吵，祷告的我在这里。那么你说弹琴也是一样不一样？因为人在祷告，那个弹琴的也是基督徒，他不祷告他变成弹琴，所以那个声音呢不是祷告，那个声音是他在弹音乐。所以呢，我们讲与神谈话的时候不需要用声音的制造气氛，因为动机不是动机，乃是要制造气氛。我认为这个是就不必要，所以大家祷告的时候不需要弹琴，有的甚至音乐越吵越大声，使这个气氛浓得不得了，好像就有圣灵在里面一样，我想大可不必。所以呢，祷告大家一同开声祷告，同有人弹琴在祷告是不答应的。我就大家这些。